他说哈，一个人要愤怒起来，要去做愤怒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讲过吗？要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就 stop think do 三个字。我说是啊，这也不是我讲的啊，这是这个心理学界研究说 stop think do。他说哈，可是哈，我今天想要来讨论跟你请教的是，我真的有心想要改掉这样子的容易愤怒的事情，可是我有停下来，可是我想一想，我 think， 我有想一想，可是我嘟出去的时候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他说他嘟出去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怎么改？问我怎么改？我说我问你，这种东西哈、啊。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你的书里头没有那怎么改的东西，没有，我看不出来，所以哈、啊，我来找你，这里面一定有你们哈、啊、这种做諮商的营业机密，我愿意付费，你要教我。我说不需要付费，其实书里头也有。你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难题？他说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厂商呢啊，他买了我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这个啊，这个安装的时候，他没有照那个新的已经 update 过的那个工作单去做，结果他做完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些这个误差，然后就造成一些废品。这些废品他要我们来负责还不打紧啊，他打电话来，他讲了我们，骂了我们，他不负责任，我非常生气。我很快我觉得错是错在他，怎么会是我？然后在电话里头两个人就吵起来，最后他很生气就挂了他的电话。但我挂了他的电话，我说哦，那脾气是很大哦，那你挂他电话后来呢？他说后来我越想越气，因为他在电话讲那个话我听不进去。我从楼上，我边走边想，我还是坐着电梯到楼下开着车子到他那边去，我找他理论，我要跟他讲个清楚，他自己去跟他讲个清楚。他说不止没有讲清楚，我最后很生气的在他办公室也派了他周主管离开。我那这样子确实是火，是脾气是很大的。我说就是这样，我拿着一张纸，我说现在开始就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我碰到什么难题，他写了，我现在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我还在火爆，我准备不跟他做生意，我不做这他的生意都可以。第三我问他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只写了两个字，没有。他说那我想要的是什么，他写着他要向我道歉，他说他那个损失应该是由他啊，应该是他吸收才对。第二，他向我道歉。我说那很简单，最后一个问题，那我该怎么做？他听一个人，老师我懂了。他说他懂了。我说那懂了很好，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了。你到底准备怎么做？他说我应该理性去跟他讨论那个东西，我可以找第三者去跟他谈。我说对。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所以很有意思。有些事情呢、啊，有些很聪明的人有时候想不开，也就在那打死。现在你来看看，有些人是在婚姻的问题，有些人是在争子女教育啊的问题，有些人是这个家庭里头吵吵闹闹的事情都有，有人是跟朋友之间扯不完的事情。其实你把它想一想，照这五个步骤你把它想一想，你会想出一个不需要让你动这么的怒，也不需要让你这么纷繁，也不会一直有一种敌意报复的心，你就比较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你如果想着做人做人不当做官叫你没给单，你只要这么想，那再下去你有可能做一个很没有价值的错误出来啊。 这口气我吞不下去，你只要有所住是住这一口气啊，有所住是住这个东西的时候，麻烦就会来。所以他告诉你要的是什么呢？应如是住，而不是什么住。这个如是就是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而不是用我们的虚妄，用我们的成见，用我们的偏见，用我们内心里得的气氛，不是用这个东西，而是把事情看清楚，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你去看啊，这件事情来看，整个人生也是一样。一个人啊，到年老的时候要啊生病了哈、啊，躺在床上哈、啊，也就是一个人到了面对临终的时候，也要如是，也要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一个人检查到自己原来已经得了癌症的时候，也要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都必须如此。嗯，所以这个。几天前，这个我跟一个老菩萨打电话，这位老菩萨呢，他生病很痛苦，他也告诉我，这个病痛承受得很痛苦。我听一听，我跟他打电话的，我听一听，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老菩萨，我告诉你，马祖道一马祖大师啊，他这个病得很痛很难过的时候，他的弟子跑来问他说，师父，你的病体怎么样啊？你还好吧？问候马祖大师。马祖大师怎么回答呢？马祖大师是回答，日面佛月面佛，全部的回答就是这样。什么叫日面佛呢？日面佛就是代表着光明灿烂，那个时候我也有佛性。月面佛呢，代表是我很多，日面佛代表这个佛住世很长很长，那是日面佛。月面佛是这个佛住世只有一天一夜而已。日面佛月面佛都是佛，你用这个佛，用这个觉照来看，所以他的回答是日面佛月面佛。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必须对自己的生命看得清清楚楚。再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你能看清楚你的人生啊，到达最后的那一段时间，要离弃的那段时间，你自己很清楚，自己也知道要去哪里，清清楚楚。痛是免不了的，因为连洞山禅师都会恨啊害啊恨啊害啊，是不是都会？可是他们知道，是不是他们却有看到，却也一直看着一个不病的体，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大部分经里都可以看得到，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佛言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啊这个正等正觉，我们能如是正等正觉，要怎么样啊，有抱着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怎么样来降服我们内心里头产生的那些骚动啊、障碍、烦恼、无明呢？啊，佛的回答是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要去降服那个烦恼，降服那些障碍，也必须怎么样面对真实，也必须看得清清楚楚，把这个法要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地方很值得大家留意啊。我常演一谈，我如果看到这个人有焦虑症，一来跟我谈，但是焦虑症的人一焦虑起来，就会找到处去求什么神坛的一些指示啊。但是神坛的指示，如果神坛的指示也学一点，能够有佛法在那里的话，那就没问题。但是他不是。 他所讲的是把这个人的啊，叫做他们常常会给他讲一些这个过去的纠葛、未来的什么、家里的那些障碍，讲一堆这些东西。讲完了以后，本来焦虑的人啊，这个焦虑的背后是惧怕，是惧怕；忧郁的背后是无助跟忧伤。现在他的心呢，就会更可怕，焦虑就会增加。然后他焦虑的这个症状增加了以后，他所谈的那些啊，他的祖先啊，他的是以前什么哪里有过一些这个业障啊，这些东西讲的历历如绘的东西，对一个惧怕人就会产生妄想，然后由妄想产生幻听幻视，所以他的病常常会加重。好，我们却不敢谈那个焦虑症的人。我们除一般人要注意，你有时候想一些事情，也会从惧怕的角度、害怕的角度、担心的角度去想东西。你想多了，也会变得焦虑起来，也会变得不好，而且整个的一个人的这个烦恼会增加，交感神经会更兴奋，那我们的困境就会陷入其中。但是佛告诉我们要如是降伏其心，你把它看清楚，把它理清楚，你就真正能够降伏这个纷繁的啊，这个焦灼不安的啊，这个种种烦恼的啊，贪嗔痴慢疑邪见的这些心，就可以降伏。你把它看清楚。你们觉得有一个人会感觉到自己很穷，是自己心里面有所住，住什么？住人应该很有钱才对。而这个比较穷的这个人，其实他还有三餐可以吃哦，但是他会变得信心很差，他会觉得很沮丧，他会觉得很可怜，他会加更多的可怜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住的是这个，他住的是这个。那好，那如果他住的是，假设他住的是有所为的法，有的人他就会跟你讲，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不会做这个事，我这个会的人，我每天还是高高兴兴，他是住这个。那结果佛会跟你讲，你自己是一个学佛的，你该高高兴兴，你一直都这么强调这么想，可是别人看起来却知道你好像有点勉强，好像怪怪的，碰到人就跟你讲，我是学佛的，我才不怕我穷呢，这样就开始了。你不觉得他也有一点障碍开始出现吗？哦，他要我们要如是住，就是把事情看清楚。你知道穷的人他们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喜乐，富有的人他也可以喜乐，富有的人住豪宅有豪宅的喜乐，穷的人住茅屋有茅屋的喜乐。我虽然没有住过豪宅，但是我却住过茅屋，你知道那后不会聊啊，阿波聊啊，那后不会聊啊，晚上住的时候，他也有另外一种滋味，另外一种滋味。因为我有一天偶然翻了讲人的嗅觉，说人的嗅觉可以闻到啊上这个几千种的味觉的这个味道，他是讲。他说一个人呢，他在这个哪一个地方对这种香味草的味道、各种味道，有的人他的敏感度是很高的。我告诉你，我如果到田里头闻到田里头割草的那个味道，我就很开心。我如果到山上走一走那个草太阳晒了对，现在那个会很开心，我总觉得他很平安。当然，虽然没有做过那个豪宅，我在想，让我去住一晚，我也会很开心。问题是，如果你觉得你应该住豪宅，就会觉得住那个破落的房子 好像很委屈，好像穷途末路。如果你觉得我只适合住这个，那你是住豪宅一定住不惯。我们学佛的人应如是住，到哪里都如是住。所以这么看起来，如是住的时候，也就是极乐世界的住，也就是阿弥陀佛你念佛如是住了。如果你一定要阿弥陀佛建一个像极乐世界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地方才能住，那就等于你一直等着要去进豪宅一样啊。所以应该当下即是极乐，所以极乐世界里头我们谈啊，这个一开始初步的修行就是凡圣同居土。你本来在凡跟圣，在凡里头有圣，圣中有凡，但是凡圣同居土啊。所以佛言如是智如是详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啊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是一个续分的地方，但是你也很清楚，所有众生他都要灭度啊。什么叫众生？什么叫众生？我们谈到这个众生啊，不管是有情的或众生，或者是无情的众生，你看看啊，有情无情都叫众生。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所有的生命都叫做有情众生，可是我们告诉你有没有无情众生呢？有，山河大地不就无情众生吗？他也是众生，他也是众生。所以这个在能断金刚分这一分里头，他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些所谓众生的是有情生命里的卵胎丝化啊。那么这个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是不是？那么若非想若非啊，这个若这个若无想啊，若非想若非非想，也就是说这个所谓众生啊啊，你所谓以色有色的世界，连无色的世界、有想的世界、无想的世界都称为众生。我这些众生，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这个一切众生之类，我皆啊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果你一定想着能够住豪宅该多好，哦，你多么希望啊，这个你能够多存一点钱，或者现在你想着应该啊，趁着这个机会，是不是自己刚好可以发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不管你住的是有钱的、钱财的啊，或者是这个土地的，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你有所住，你要想清楚，你连家里养的那些宠物啊，也都是会养的，这样不养它还不行呢。有的人就是养宠物成为他的非养不行的感觉，然后等到他又不得啊，未来要出国，他又那一只宠物又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他都是在有所住之间，他住得很深。所以这个不管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啊，这个非想非非想，你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有所住的都不行。我觉得一个人就一定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这件事情对我有道德的名声有影响，所以我不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或者我一定要报复怎么怎么。其实他可能只是一个想执着在这个想，这都是属于众生。我们看的这个啊，这个花草树木，我们说它可能还有一点生命。你看到那些山河大地的石头，它有什么生命？但是还是众生，它也是因缘所生法，都叫众生。 但是众生就是众生，他毕竟是生住异灭，我们不应该去执着在那个地方，包括我们的生命也是众生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要好好的如是啊，这个生应该是如是来生信啊，那么而且应如是来灭度，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我皆令诸无余涅槃来灭度之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我灭度了，我并不是最后有一个众生可以灭度，众生还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日常生活里头也没有离开那些东西，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要做一个大圣菩萨，就要很清楚。如果我有所住，住在我相里头，住在人相里头，住在众生相里头，住在寿者相里头，就不是他，就不可能成就菩萨。什么是我相呢？对我的执着。我们很容易有一个我的执着，因为我只要我身为人，我本来没有我的名字，没有我的姓氏，也没有我的社经地位，都没有，是我的是慢慢生活成长又在形成这个东西的。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相装的执得这么厉害，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我今天没有办法服气，我今天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我活不下去，我必须自杀，我因为这样子太没有价值，所以我很忧郁，我因为感觉到很多的这个事情对我长期的焦虑跟害怕，所以我就生病，所以有我执有我相麻烦就很大。其实什么是我相？我相是一团资讯，是你因缘所生法所产生的一团资讯。没错，他也告诉你，你也生活，确实生活在这个我相里头。但是你要灭度它，但是它这些东西你能看清楚，然后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其实你也最后也不见得一定要灭度它。为什么？你灭度完了以后，你还是你这个人的名字，你还是在你的职场上生活，变自由了。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好，那这个我先，这个能够有我相，注意我相，注意人相，我们对别人有别人的看法，我们对别人有很多的啊嫉妒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敌意，这是人相。众生相，我们对各种不同的众生啊，有情众生或无情众生，我们有很多的执着。一块石头跟一个珠宝，你放在一起，你就马上觉得是这个才是珍贵的，这个才是石头的，这个不值得的。可是我跟你讲，我爬山，我常常捡到，我都会捡一块石头，那个石头你们看起来是一点都不起眼的，可是我把它一小块，我觉得它很像这个山头，我就把它带回来一点点，把它放在那里，很有意思。但是我看它跟珠宝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众生相。啊，一看这个石头，这个是普通石头，这个好烂的石头，它就产生很多问题出来。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众生相。你有没有这种才真正的看到了众生相？看到了这个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你看。什么是众生？突然间天边有一片云，它是有情众生还是无情众生？它无情众生，你有没有欣赏过它？周末你到山上也好，台湾要到海边也很容易，到一个河床上也很容易。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到海边或者在河床上，我把它躺一会儿，我觉得很好。为什么？我躺在珠宝的上头，你以为何尝你们看都是石头，我看起来都是珠宝。所以有情众生里头，你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灭度这个东西，这个起分别心的问题，最后回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根本不需要灭度它。所以你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跟所有的我们的同胞生活，我要把这些 我相、人相论都灭度完了，但十五众生得灭度，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更亲切了，而且觉得更自在了。所以这个说菩萨如果有我相执着，住在我相、住人相、住众生相、住寿者相，他就不可能成为菩萨，他就没有办法学到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就是这样。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大家去反省。最近这个啊，有好多人跟我讨论说，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为什么比较不能吃苦？为什么他们这个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能承担、负起责任的那个？那个责任感，那个心甘情愿的责任感为什么减少了？我说应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被照顾的太多，所以他把他自己享有的水准拉高了，拉高了以后，所以他觉得有些东西我办不到，我用我的标准来看我办不到，我气馁，有些事情是这些事情不应该是我做。那现在还有一种风气，好像如果有什么需要承担责任，这是社会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呢，会有人起来大呼，我贫穷都是你社会的责任，而不是我的责任。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吗？当一个人执着在过去的某些经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很如如的生活在他自己的现实里头，人是要生活在现实里头才可以。如果要有所住啊，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应该要的是啊，那么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要必须踏踏实实的面对真实才可以的，就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各位，在《阿含藏》里头记载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很好玩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常常想着这个故事。这个佛呢，有一天跟他的弟子他们一起啊走路啊行脚佛陀，那么这个同行的还有天王啊，还有天上的天王同行，走到一个地方，佛驻足听了，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啊，这个盖一个清净的宝坊，也就是佛寺，清净的宝坊，清净的宝坊啊的佛寺。”这个听完了。这些弟子们大家也都没有采取行动，那是天王采取行动了。天王就找了一根草，就在他指的那个地方把它种下去，然后他说：“佛啊，佛刹已经盖好了。”故事说完了，这是一部，这样子是一部经啊，这样是一部经啊啊，在欧汉你这样说一部经，你知道你可以了解它是什么吗？一定是他告诉我们的是，你一定是在当下你能做的就要赶快去做，当下生活就应该在当下那个地方，你要活在当下，而不是去生活在过去，也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怎么样，而是过去，过去刚刚讲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到，但是他融合在这个地方，他去种了这株草，我种了一棵树，就是这件事情， 其实种了一株草，种了一棵树，种了一棵果树，种了一株谷物，都是佛刹，都是清净佛刹，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常常自己提注意这个事情，我随时在生活当中，我在领受这个生活，我在这里都在领受我这个啊这个法喜，都在这个地方种下了我这个脚踏实地，这样子啊，步步踏实，在做努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而从里头他得到法喜，因为在那个行动里头有觉、有观、有喜、有乐、有一尽性，因为都在那里，是不是？所以你平常你去看吧，啊，你的家其实也就是半道场，你的家务平常生活的事情就是半道的，就是半道场，你的心就是你的宝殿，你的工作的职场就是你行化的地方，就是你行化的地方，你平常的生活其实正是你，正是我们的修行，这个心是落在这个地方，只要你是用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我们知道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面对这个真实，面对这个真如，它就是这个生活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看前面这个地方看呢，有人就看到第二段就很清楚，就念下去就懂了。他说佛言呢，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于法是什么法？因为这部经一直在讲六波罗蜜，不是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但是于法，以所谓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因无所住，你不应该用有所住，因啊，如果要有所住的话，应如是住，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够住一法。你如果我们如果住一法去行于布施的话，那么住我们常常会住在什么？我们住在色身香味触法里头。我们要做给别人看，我们要做的有声有色，我们要做出我们感觉到自己这样才叫满意。就是这些东西一执着在这里，那么你的布施呢，就变成为了要这个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在做，而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不是真正的去做一个布施的道理。可是布施是什么？你以为布施都只是什么？你去做生意也是一种财施，你做的产品跟让别人做起用起来很方便，这就是布施。你跟别人之间交往有很好的这种啊，这个法义的传递，你是一个老师教导学生，这都是布施，是互相布施的。而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布施是对待的，你去想清楚，你我们的父母亲布施给我们，我们却要去回报他的，绝对不如他布施我们的多，可是我们却哪来布施到别的地方去，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所以当老师人教了这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你等着他布施回来，不，他布施给更多的人，因为你启发了他啊。他但是他告诉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时候，这才叫做化度有情，这才是利乐有情。所以他就不执着在色身相位触法，不会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头，所以不住色身相位触法的布施。所以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菩萨就是因为这样福德不可思量，而且这个福德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福德，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福德，是不断下去的福德。所以菩萨啊，那么但应如所教住，他说菩萨都应该是如现在所讲的啊，所讲的用这个东西来当作啊，因缘合住，我要住什么？就是住这个，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要住这个啊。这个 部分呢，我们讲它的重点一直是放在啊，在前面在讲无助，可是它的重心啊，你无相的时候就会无助，你有助的时候就一定会直相啊。那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够无助的时候，他就能解脱出来，解脱出来就不再被框框在人有生命或生老病死，就不会被框在一个地方。那这一个一旦从这里当解脱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跟十方诸佛是相应的。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就到这里讲到今天讲这两则啊，就是一跟二到这里圆满。我们要念佛，你能不能无住相念佛？那我们不是只有在讲堂里头，我们无住相，我们用我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出来的。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无住相，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法性相应，我们无所住。我的念佛并不是我念多少声，我们今天的念佛不是，我们不反对你要念多少声，平常一天要念多少声佛，我们要告诉你的是，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让你这个心清静下来，你念了阿弥陀佛，然后你无所住，而且应如是住，你住的就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进你的心，而且他的住无所住，而你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正的相应，这样子一种能量，一种心灵的能量会进入你的心，你会有更多，你至少你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法喜，而且你慢慢的我们彼此之间的智慧啊，生活的智慧也就慢慢的提升。因为我们在念佛里头也可以看到那一合相，我们现在来念佛。